以马内利之境，哪里有主的同在，哪里就有荣耀。所以早上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来进入荣耀之境。早上当神弟兄在这里分享啊诗篇，他借着诗篇来看见，是诗篇最后讲到说，我们以赞美为夸胜啊。那在讲到诗篇，实在是每一个诗人，我们看有很多各样的环境，但在环境中，他们诗人写出这样的诗篇，让我们能够来那里吟诵。早上读的时候，觉得非常的喜乐而且荣耀啊，因为主就在这里。我们赞美啊，主说他是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我们赞美他就在中间。所以早上这个神弟兄他边分享，然后我们就边唱诗，就边来赞美，实在是很喜乐的事。但是当我们在唱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这诗人是经历过一段非常不容易的环境，所以他们写下这样的诗歌。有个弟兄他曾经分享，那有一次他去看一出那个音乐剧。那当大家都还坐在音乐台下，在坐在那个观众席上面的时候，那个幕还没有打开，但是下面有管弦乐，他们开始那里准备要演奏。那在演奏序曲刚开始的时候，他就看见了有一个其中一个团员，他就勾住一个人走进来，他坐下来以后就放坐定在一个键盘。那个琴键上面，他是一个键盘手，他就把他带进来，然后他站定，然后就在那个位置上帮他戴上耳机，然后呢，这个键盘手开始演奏，他开始奏起来的时候是非常震撼的，然后他会发现一件事情，原来这个键盘手是一个瞎，他看不见，但是他听见了里面那个声音，所以。他就把这个病叫做永不失去的乐音，他听见了那个里面的声音，所以他弹奏起来都叫全场的人震撼而且感动。那我们这个同样的事情，我们看见在圣经中看见保罗啊，当保罗和希拉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被关在监里面的时候，我们也是看见一样的事情啊。当夜间他们在被打了，而且上了木狗，然后就被抓关进监牢，这是很痛苦的，救的人来我们承受不住，但是他们越过了这些，他们听到里面那个声音，他们奏出来的，他们开始赞美主的时候，所有的中间里面的所有的囚犯都听到他们赞美的声音，他们侧耳而听，然后呢，结果所有的锁链都开，然后监门全部大开，连这个狱卒到最后他也从这里因此全家得救。所以我们看见环境是这样的艰难，但是他们进到里面这个深处啊，只有深处才能够影响到人的深处，所以他听见那个最里面的声音，所以他们把它唱出来的时候影响了周围的环境，整个他们也得到自由，然后也叫被奴和被囚的得到释放啊！我想那些囚犯在当时他们遇见的这位主，所以这个常常神也坐在我们的当中，在坐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所以我们也有一首歌。早上神弟兄说我们要唱新歌，这首歌不是别的，每一个人都要来唱啊！那个作者是谁？就是我们的主坐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每一个人唱的那一首都不一样啊，每一个人唱出来的都不同，所以我们就今早上要就着摩西呢，他所写的诗篇90篇，我们来看摩西他的祷告，在说神人摩西的祷告，一开始是甚至人其实是劳苦的一生啊，他说人所进化的不过劳苦愁烦，那怎么样来转变？看见摩西那个祷告，所以今天。我们就就着90篇几节圣经，我们来看看神到底在我们的身上要写什么样的新歌啊？怎么叫我们他在调我们里面调弦定音？怎么叫我们里面那个歌声能够出来，然后影响到人的深处？所以我们来读几节圣经。如果有你手中的圣经，我们打开诗篇90篇。 早上沈弟兄说，人的一生不过像一个叹息哈，年纪越大，叹息越深，然后越叹息越长哈。我常常因为我以前常常跟老年人有一些接触，所以我常常听到他们叹息，他们唉，我说怎么样？没什么，因为就是叹息，也没原因的，但是就是一声叹息哈，好像在这一生，他可能回想一生，实在是就是一声叹息。所以我看见摩西，他也是写出他说我们虚度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但是今天我们读第十节开始，我们读十节来，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逝。12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14节，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15节，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这里我们今天就读这几处圣经哈。我们一开始我们看见摩西看见那个劳苦愁烦的生命，其实我们如果就着摩西来讲，以天然人其实摩西是他的一生啊，他在前40年是怎么样，在埃及的宫中，他学尽埃及所有的知识，所以在社会上你看，你说他聪明有智慧有聪明有地位啊，这个法老可能接下来他都可以接续这样的王位，所以他前40年其实是一个非常辉煌，你说这个人生精不精彩？精彩。在就着世人来看，那他后40年好像在人看来在旷野啊，学习一切的知识，去跟谁讲？这40年就在旷野对这些羊讲吗？所以你会发现摩西没有话了，他在旷野中没有话，那后40年谁用他？所以在摩西的一生当中，其实他我们看见摩西这一生就着神的眼光来看，世人来看前40年是辉煌的，那后40年真的是没什么作为哈，就在旷野。那再过来的40年，120岁，我们要翻成3个阶段的话，后来的40年，我们看见他对神的那个认识，叫他的生命成为他的一生一世。我在这里啊，也很自然。当一开始的时候，摩西在埃及，那个是我能，这个我什么都能哈，所以他知道这以色列人是他的兄弟，所以他为他们出头，只要谁欺负他们他就出来啊，他能。所以我看见就在这个岁月里面是哈，什么都认为什么都能，但是后40年你看见他什么都不能，他还能做什么呢？就是牧这些羊，所以他不能，我不能。所以神呼召他的时候，他说我是拙口笨舌的人，哪是哈，他在埃及学习所有的知识智慧他是能讲的，但是在这40年他跟主说我不能，所以主就为他说，那你的哥哥亚伦啊，跟着亚伦一起啊，为你做你的口。然后再过来的40年，他认识到神能啊，所以我这是在摩西一生阶段神在他生命中的改变，叫摩西这一生有一个转机。但是常常想到摩西的时候，有时候心里想到我觉得摩西，然后在后面我们可以看见在米利巴那个亏损啊，我们那个当以色列百姓要水喝的时候，他们来找摩西亚伦，他们要水喝，但是发生了一件事，在诗篇106篇特别在对这件事情做了一个注解啊，在32节那里说，他说他们在米利巴水，又叫耶和华发怒，甚至摩西也受了亏损。那这个亏损是什么？是因他们惹动他的灵啊，那摩西就用嘴说了急躁的话。那这件事情我们如果再回过头去看这个背景，然后我们再看看摩西到底说了什么话，这样惹神哈 叫神发怒。那个我们在看民数记的时候，摩西亚伦就遭拒会众，来到磐石面前好要喝水。第一次摩西吩咐磐石不就流出水来吗？就解了他们的饥渴。好，这一次他就把再把他们遭拒来。那摩西说，摩西一开始看见这个人，我看这个就是我们的本相，我们 一看这些人就有气哈，这些人刚经历过神迹，然后看见这些人，虽然说你们这些悖逆的人，我们看见摩西他一开始说，他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哈，他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流出来吗？啊，就是我们看见摩西在这里这个急躁的话，就是这个成为神不讨神喜悦的，因为为什么他把神代表说，今天在这里他说不要打算，我们一直读到神是怜悯的，神愿意神后悔，就是说他很久发怒，神愿意怜悯他的百姓，所以耶和华就对摩西亚人说，因为你们不信我，然后不在以色列人面前尊我为圣，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尊神为圣就是敬畏神，尊神为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那所以呢，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区。摩西亚人之中不能进到迦南美地，在旷野这样绕，这样带领，然后受这些以色列百姓的气。最后摩西没有进去，亚伦也没有进去，亚伦最后亚伦先死嘛，然后再来就是摩西。那这件事情我们如果再去读的话，看见摩西跟神在那里好像拔河啊，我们说啊，他恳求主，他跟这些百姓说，我恳求主啊，他说他跟主说啊，你已经把你的大能大力给我们看见了啊，神为他们征战得胜，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人，神像你这样的形式哈，那像你这样有大作为，他就说求你啊，容我过去，让我再看看过去约旦河那个地，看看那个地方的美丽，然后。他就开始描述能不能让他过去，但是神怎么样？神说罢了，你不要再向我提这事。神这样告诉摩西，罢了，你不要再向我提这件事情。但是神有怜悯，他带摩西上到基甲山上面去看，他说他就让他看一看，你东西南北观看，我所赐给以色列的地你可以看，但是你进不不得进去，原因是什么？你没有尊我为圣。所以你得罪了我，所以当我们再来读诗篇九十篇十二节这里的时候，我们来看见一件事情，摩西这里我列出摩西这个三个求哈，当然有第四个他求神回转都那个三节，但是我们今天特别来看三个求，他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对，摩西那个怎么样？什么是智慧啊？怎么得到智慧啊？在不管在诗篇或箴言，说到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所以要怎么样得到智慧？只有从敬畏神啊，敬畏神是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我们要有智慧，要得到那个天上来的智慧啊，世上的智慧我们追求就可以得到。这些世上的智慧，但是他说神说这世上的智慧不能叫我们来认识属神的事，所以我们要得着天更多认识神，我们刚刚说属实我更爱你，不认识我们爱不来的，然后我们越认识我们越爱他，所以只有得着天上的智慧我们才能够来认识这位神。那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这里特别我们说得着智慧的心，我们要得着这个智慧，所以我就想到主耶稣的一生其实就是一个有价值的，这个就是一个有价值的一生。那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得到这样的一生是怎么样，第一个敬畏神，主耶稣在地上其实他是敬畏的，我看他常连结于天，那前阵我们不是读漏与飘，我们读过这篇你弟兄的漏与飘这一段我就有一段也很有感觉，什么是漏与飘？如果我们就是过一个分别的生活，如果我们生活我们没有分别，我们跟世人是一样的时候，你就会漏会飘。那我们在圣经中最有智慧的人是谁？所罗门。对，所罗门最有智慧，为什么？他还年幼，他觉得自己还这么年轻，那王位就传给他，他要治理这么多的百姓，那又要建圣殿，他怎么能够？所以他就来到神的面前，他来向神求智慧，他说你赐给我智慧，我好来判断来 说把你的所有仇敌都灭尽，你来求这个求智慧，为的是要治理他的百姓，可以听他们的来判断他们。所以神不仅是给他聪明，但是他说这个聪明呢，从前没有像你的，以后也没有像你的。所以世界上最聪明的除神以外只有所罗门，因为神在那里说，甚至在以前没有像你的，然后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所以世上最聪明的就是所罗门。那所罗门他所得到的这个智慧其实是从天上来的智慧，对，这就是真智慧。那我们在约翰那个老约翰也跟我们说，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而且将智慧赐给我们，那使我们能够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个真实的里面，真实的是谁？就是我们的主，那位真实的来到，那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所以我们住在主的里面，他就是那个真智慧。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说我们要得着我们那个智慧的心，我们就知道是谁的心，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主耶稣的心是怎么样，我们就是要得着这样的心。所以我们就来数算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有多少是以基督的心为心的，这在神的面前就算得数，就是讨神喜悦的，是神所称许的。所以这个呢，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保罗说，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什么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所以我们常常把基督成为我们的，好像我们在做一个决定，说这个路到底来怎么走的时候，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就会有不一样的，你会有不一样的。所以当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这就是智慧的心。那主耶稣来到地上，其实他的心是怎么样？降卑，他然后存心顺，这是主耶稣在地上所走的，这边在那里讲到什么是十架道路的时候，有这样或那样的教宗，很丰富。但是我们真正来看的时候，主耶稣那个顺服就是至死其生命，就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架上。所以那个敬畏神就是没有你自己的想法，你的自己的想法，承担以神的喜讨主的喜悦。所以当我们在读那个漏雨飘的时候，我想到那头牛，呵呵，记得那头牛吗？那头牛在磨石，一直在转的绕的那个牛呢，它被拴在一个磨子上，它就开始绕，它也没有头，也没有鬃，那它也就是没有目标，然后就在那里转，一天天都在那里转。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如果没有一个目标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就是世界就是我们的目标，可能工作就是你的目标，就天天在那里转，你的儿女就是你的目标，你就天天在那里转。所以我们如果有一个目标，你所做的每一件事就是朝着那个目标去，不一样的。这就是当我们有个敬畏，一个字得到我们来敬畏神。那第二个我们讲到渴慕神，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我们就不漏不飘，我们生活是一个紧的，我们生活跟世人是有分别，世人这样说话，我们不一定这样说话。我们生活是一个谨慎的，因为可能在不小心的时候，我们漏掉很多。所以，这次我们要警醒，当我们敬畏的时候，我们就常常一个谨的心。那第二个，我们讲到说，十四节说，求你使我们早早得饱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早早保得你的慈爱，主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然后我就想到，我想上星期 Raymond 在这里做见证的时候都很感动我们的心，他在那里怎么样，他把神在他身上做的那一首诗啊，那个新歌唱出来给我们听，他越过所有前面的拦阻，父母到现在，就是说父母关系有没有好，还是原来的情况，但他里面那个改变，他越过了这些，他把那首永远的乐音啊，他里面那个唱出来， 所以我们里面有响应，因为是他从深处里面出来的，他响应到我们的深处，所以我们看见的他里面那个保得神的慈爱。当他讲到说神给他一句话，他说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的时候，那个慈爱把他围绕，我想这个他尝到了。所以我们就能常常有人说我要是早认识主就好啊，早认识，早早能够认识主，我就可以不用受那么多的苦啊。小弟兄其实是这个年轻的弟兄，我们也很感谢主，在年轻的时候他能够认识主，他早早可以保得啊主的慈爱。如果在那时候他不认识，然后就加入帮派误入歧途啊，也是在神的，也许神有一天把他找回来，但是他有没有早早，他受的这段的苦就很长，然后就没有不能早早保得神的慈爱。只在这段时间，你看神这样的安慰他，然后在他生命有一个改变。最后你看这个生命很特别哈，饶恕的生命他愿意出来哈，然后就从他里面出来。这首诗这首歌我们说听来感动我们的心，然后但是他所经历的不是啊，我们看他好像在这里悠悠的讲出来啊，在弟兄在这里开始在那里诉说，但是这个是一个神所喜悦耳的乐音，就进入到我们里面，有没有受到影响？影响。所以只有生命能够影响生命啊！所以我们看见他得着啊，他吃饱了，所以他也能够供应，他保得神的慈爱啊！那好，叫我们一生一世可以欢呼喜乐啊！有时候说，有的人说，哎呀，我认识太慢了，我已经过了大半人生，我现在才认识主。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就是你的一生一世？因为我们得的是一个永远的生命啊！我们不是只有今生，我们还有哈，我们将来还有永永远远。所以我说，我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啊，直到永远。然后，因为我们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那从哪里来？坐在耶和华的殿中，享受他的肥甘，神把他的美物赐给我们，我们就可以来饱尝。所以我们要爱慕哈。所以讲到第二个，如果我们来爱慕他，我们就有依有靠。像我们所唱的诗歌，然后那个雅歌哈，还有我们唱玉露沙山。玉露是什么？沙漏啊，我们那个沙漏，这个沙子一直漏，一直漏，一直漏，这个残缺，那个你知道把它倒过来，它不会停的，它还是一直漏。想到这个时间不会等你，它就一直在那里漏。但是时间这么过快过去了，所以为什么要数算？你要开始数算这个日子这么快哈，那一声叹息，那你到底怎么办？所以我们看见这里，我们要早早保得你的慈爱，来计算我们什么是在神眼前算得数。所以我们看见刚刚说的那个慈爱是怎么样，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着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所以我们敬畏神，神的慈爱就对我们是何等的大。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蒙恩的一个秘诀哈，诗人在这里啊总结出来，所以我们可以好好的来啊思想。然后我们如果去读的话，诗篇其实136节的，它每一个后面它都用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来赞美他啊。地上的父亲对我们的慈爱有会结束的时候哈，也许我们先走，也许父亲走了，然后就追着结束，这是地上的慈爱。但是天上这个慈爱，他说永远长存。所以一生一世可以饱尝这个慈爱，这是我们的盼望，也是我们的把握。那我们就一直来，一直再来看的时候，看到了十五节啊，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其实很难啊，我们怎么在苦难中，我们在一些艰难遭难的年岁，还能有喜乐啊？那这里说，照着你。啊，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啊，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主照着主的意思受苦，这是有价值的，因为主正在填写那种调我们的心弦啊，在调弦定音，好、啊、叫我们真能够唱出那个里面那个永远的乐音出来、啊、因为常常太多的拦阻，感觉就很多。他开始写啊，谱写哈那首新歌哈，那首新歌，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啊，常常来到主面前。我们说祷告，摩西的祷告是诗，我们说我们的生命也 这是我回台湾的第二天嘛，我就在台北就见到，就见跟姨妈妈还有那个萱萱，就在台北在医院里面相见哦。那个很令我感动的，就是让我一个震撼，就是那个情景那一幕哈，那个殷继兄啊，就是殷妈妈的儿子，他是躺在床上照着氧气罩，他就躺在那里，然后殷妈妈就坐在旁边，你会看见一个母亲的智慧哈，这个母亲，我常在想，这个我们的生命不是在这个地上的这个短暂，也许我们还要到还有永远。那我想这个姨妈妈她在那里坐在那里，我后来才知道她要去之前的那个恐惧哈，礼拜五她交通了，她说那个恐惧害怕，我想可能是最后一面啦，可能去见不到啦，那种恐惧害怕，我们不知道，就是姨妈妈交通到这个，那当弟兄姊妹一起祷告的时候，一起赞美的时候，能把那个力量给他哈，所以你看他自己身体这么软弱啊，这个动作真的很慢，就是像在拍慢动作片这样哈，慢慢的。然后呢，他飞到台湾看他这个儿子，然后他就坐在那里，你就看到这个妈妈没有像我看一般世上的妈妈看到儿子这样呼天抢地哈，那个这样子为什么哈？这个我想，那这个妈妈就坐在那里，我当时听一妈妈在勉励他的儿子的时候，这就是里面那个音乐就出来了，神在他里面所经历的那个永远的乐音从他里面出来，他在勉励儿子怎么样依靠主，神给我们的年日啊，怎么样啊，这个在神的眼中算为有价值啊，就看见这个从那个母亲的口中，然后勉励这个儿子，这是一个很叫人震撼哈，我讲不出那个，也许这一见就永世再见，但是呢，他就在那勉励这个在病床上的人，你知道吗？那儿子点点头，然后就开始在讲。那我们看见，当在我们愿意顺服在神所预备的这个环境中的时候，所以说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还有我们遭难的年岁，我们愿意顺服在这样的环境的里面，你会发现万事都在效力嘛，就在为我们在这件事上来效力。所以如果说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时候，万事就为我们效力，就在那里效力。所以现在殷弟兄啊，在家里休养，我们就看见殷妈妈，那同样我们也看见哈，那个凤云姊妹其实也是很叫我感动的，这个她不是一个，你看在癌症末期哈，脑癌末期的这样的弟兄，他服侍他，没有看到他那里抱怨哈，没有怨天尤人，每次都是很喜乐，他就在很喜乐，然后坐在那里就开始跟他说：“你要依靠主啊，你要就是很美的音乐，对不对？这个音乐从他里面出来，就是记得那天我们跟几个姊妹我们去看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得到安慰哈，从神那里来安慰，我们也得从神那里得到一个力量，说不出的力量，但是这是什么？是因为经过他的生命深处出来的，神借着这个，他越过了这些环境，你就再来看看，哎呀，真的是没有盼望。你再看看这个弟兄这样子，工作，哎呀，工作也没了，儿子要休学哈，然后去顶替他那个工作，才能够维持这个家。然后你会发现，就着外面来看，好像真是令人失望啊，这个这样的光景。但是他越过了这些。他把里面神坐要坐在他身上的那个音乐，他让他出来，所以就供应了多少人。所以我们看见，不管是一个母亲对一个儿子，一个妻子对丈夫，我们看见马弟兄其实是他对他自己说，那个音乐他越过了这些，他来告诉自己，他感谢神，他赞美神。如果说在从前他忙忙碌碌，神借着这样的癌症这样的一个癌末，他能够再说出来，然后是让他能够安静下来哈，那来看见神在他身上所要做的。那当他说很痛苦，如果神怜悯就接我去哈。那但是这个不是一种，我们看见他在这件事上有一个完全的顺服，就在这个环境里面。所以我们就看见很多的事，我们 安排的。这里摩西说，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是叫我们怎么样？喜乐，不是叫我们哀哭，不是叫我们失望，不是叫我们在那里好要做什么样的可能抱怨，我们来埋怨神，但是要叫我们喜乐。所以什么是真喜乐？所有的喜乐源头就是我们的主，从他那里来的喜乐是真喜乐。所以就在这些的事情当中，我们就可以看见环境啊，我想没有一件事，我们的环境各样，每一个人都有各样的环境，神所量给我们这样或那样各样的环境，但是神要我们来超越这些，知道他在我们身上他正在谱写的那个新歌。所以我当那天在听 Raymond 做见证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很特别的感觉，神在他身上做的那个见证，就说他很快嘛，这个他有一个进步，就他的见证是在往前的。那我就回想自己，有时候自己的见证是一个老旧的，神坐在我身上的那个见证几年了，可能剩几十年了，还是这个见证，这个见证没有进步，就是没有一个就是弟兄在当时那个见证，就是啊，神要带他认识，渐渐你看他进入怎么样去饶恕，怎么样从里面神让他所看见的，这个见证是在进步，见证是一样，但是是一直在往前。这是我们所要，这个叫做智慧的心哈，这是也是我们常常啊，在当时神坐在我们上，我们要不就是哎呀，这个是老旧的见证，要不就是老是哈重复一直在说这个见证，但是讲他是一个进步的，我就发现他的这个见证是一个进步的。那不仅在他身上，在我们身上也有，我们有一个起初，神坐在我们上那个起初的爱，这个要是一直在进步的，那我们再回到那个点，就知道神在我们身上到底是要做什么。所以这是我们要得着的，这叫做智慧的心。所以我们常常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如果心存敬畏，我们就可以不飘不漏。我们如果有个爱慕他的心，我们就有依有靠，因为他的慈爱要来围绕我们。我们如果向着我们的神是一个顺服的，万事要为你效力。所以我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真的是有他的美意，他要我们得着那个全完全满足的一个喜乐啊。所以其实当我们主宣告他要来，他说我来了，不仅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怎么样得的更丰盛。神实在是不甘心我们就只有这样啊得救了就好了，神愿意在我们身上会有更多更多的彰显啊，他那样的丰富，他里面是他有何等丰富的主住在我们里面，他何等受拘束啊，他愿意出来，但是我们常常把他限制住了。所以不仅要我们得到这样，还要我们有喜乐满足的这样的生命啊。所以我在这里看的时候，在什么，其实生命不在乎长短，在乎有没有价值。主角是在地上只有短短33年半的时间，但是却充满了价值，他是神所称许的，是所喜悦的这样的一个生命。那所以他这个秘诀是在哪里？我们从神的眼光我们来看，从希伯来书他说，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他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就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有没有看见，我刚刚说我们就是贫穷瞎眼，那什么时候我们愿不愿意神来开我们的瞎眼，当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越过这些，就知道神到底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什么是什么，那我们里面这个深处的也就可以影响到人的深处，所以就生命才跟生命会有一个响应。如果只是你在外面响应不到人的深处啊，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地上短短的三年半，为什么没想到他我们就被震动啊，然后没想到他我们就觉得何等的甘甜，因为他是把全人都摆上，他来 他向着父神的敬畏啊，他顺服父神的那个爱慕父神的那个心，就是我们所要得的。我们什么时候以他的心为心，耶稣说啊，他我们也要像他一样得到我们父神的称许。所以主也正在我们生命的深处啊，正在调弦定音，正在谱写一首那个叫人啊可以啊从中得到安慰得到力量的一首诗歌。 那是不是我们愿意来弹奏出这样子？我们如果要奏出那个能够叫人深处有感觉的那个乐音，我们就要伏在神的手中。所以神正在里面的那个音乐，你有没有听见呢？我们常常要回到里面听主的声音，神主到底这一件事情经历，你要在我身上做什么？我们常常要明白，然后不要白白的经历了，哇，一生结果最后怎么样？一声叹息，这就太可惜了。你如果只是一声叹息，那个所有的苦，你所有遇见的都是白白的。那但是如果当你真的是回到神面前，那就是一个得到智慧的心，来好好的数算，来计算，这就是在神面前的价值。所以我们但愿我们都能够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然后我们常常就来到我们喜乐的神这里，然后我们说主，我们存着敬畏的心，不管在神面前，在人的面前，我们都不敢，就是有时候我们好像在这里面我们放松了，我们常常是要有情的，然后你又敬畏的时候，人就看出你是敬畏神的。我们常要敬畏的心，我们常常呢，我们来爱慕我们的神，然后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常常在环境中，我们来顺服神的安排。若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我们就顺服在神所安排的环境里面。所以我们愿意早上我们借着神的话来向我们勉励，所有的赞美诗，所有的诗篇都是生命的经历，否则写不出这样的诗篇，让我们读起来这样的畅快，得到安慰。所以只有用赞美，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就来赞美，赞美成为我们的夸胜，我们一赞美主就在这里。所以但愿早晨我们借着主的话，让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让我们能够把我们自己摆在主的手中。我们来唱短诗115篇，借着这样的诗，我们愿意把自己摆在主的手中，愿意献上我们自己，告诉主我们爱慕。115短诗，不是短诗，就我就走到神的祭坛，也是诗篇。摆在祭坛，我们才能够来到最喜乐的神那里。我们再来把这首诗。